张廷玉话还没说完呢，就觉得眼前一黑，一头栽倒在地，就什么也不知道了，他昏过去了。这么一来，殿中的人顿时大吃一惊啊，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。方苞一下子站起身来就往前走，雍正惊的倒退了一步，他大声喊着，快快传太医。其实啊，刘墨林早就进来了，他守在店门口没敢打扰他们说话，此刻三脚两步抢进前来，一边说，皇上，臣粗通医道，容臣先看看吧。说着就蹲下身去，翻开张廷玉的眼皮看了看，又替他把了把脉，一边看一边把脉，还一边摇头。哎，这怎么会呢？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呐。雍正一听这话就急了，哎呀，刘墨林，他到底是怎么了？你说这话是什么话呢？难道说叫朕猜谜不成吗？回皇上，张相其实没病啊，臣看他是饿的了。雍正一听，这眉头就皱起来了，你胡说八道，朕今儿两次赐御膳的。高无庸在旁边接过话茬，主子，兴许是真的呢，两回赐张廷御膳都是奴才办的差，可是当时呢找他办事的人太多，他又急着过来伺候主子，所以那两次啊他都没吃成饭。说着话，张廷玉已经醒过来了，见雍正一帮人围着自己惊愕的在这看着，不好意思的说，哎呦，瞧臣一时头晕，惊了主子的驾了。两个太监急忙把他扶起来，他又笑着说，哎呦，我们张家遵圣祖祖训，惜福少食摄养，竟饿倒了宰相，也算是一大笑谈呐。雍正却笑不出来，他的心一直往下沉落，半天才醒过神来，一叠连声的吩咐，来呀，传膳。方苞急忙说，御膳鱼肉荤腥，横臣未必消受得了呢。刘墨林却接过话茬说，哦，主子，要一杯奶子，多加点冰糖，现成的点心用几口就成了，不用传御膳的。雍正见高无庸还在那站着发呆，便没好气的说，高无庸，你还愣着干什么，还不赶紧去办差。这奴才明白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奶子和点心都端来了，张廷玉贪婪的喝了一大碗奶子，又吃了两块公点，脸上这才渐渐回过颜色了。他擦着额头上的汗珠笑着说，哎呦，瞧瞧，臣从来没有在主子跟前这么放肆的，今儿可真是出了丑了，臣没事了，还接着议事吧。雍正却摆了摆手，不不不，今儿太晚了，你们也都乏了，今儿就不议了。张廷玉却笑着说，皇上，臣不要紧的，原打算今天夜里还要见杨明石和孙家干的，都堆到明天，那明天不是更累吗？还是主子的老话，今日事今日毕的好。雍正这才点了点头，又吩咐太监给每人进一碗参汤，刚咳了一声，把脸转向了刘墨林。刘墨林，知道传你进来干什么吗？他一开口，店里又恢复了宁静庄重的气氛。众人原本想着刘墨林肯定说臣不知道的，却不料刘墨林磕了个头说，臣知道，臣今儿个在八爷府作践了徐俊，得罪了八爷，万岁爷肯定是听了八爷的话要处分臣，这没说的，臣是故意的，凭主子发落。几句话说的大家都笑了。雍正笑着说，呵呵，刘墨林，你也伶俐的太过头了吧，一点都没猜对，徐俊扶浪纨绔子弟，有点仗了你八爷的事，你呢放荡不羁，无形文人，也确实是有点失了朕的宠，朕不偏不倚的说句公道话，哼，
你们俩呀都够受的了。既然八爷已经替朕教训了你，那朕就不处分你了。刘墨林赶紧又磕了个头说，谢主洪恩，但是徐俊确实是衣冠败类，私问禽兽，八爷那儿我可并没有失礼，只不过是当着他的面啐了徐俊罢了。再说了，那徐俊是翰林院的人，又不是八爷的奴才，八爷这个偏架拉的没道理。臣虽然放荡无羁，但是实在没有恃宠骄人的意思，臣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儿。雍正却说，哼，你呀、还是先咽下这口气儿的好，苏顺清的事儿朕心里有数，为一个女人和人怄气，朕很不娶你这一条。回头啊，你见见十三爷，赏你点银子，好好发送了他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。你读饱了书的人，怎么连这个道理都不懂呢？其实啊，劝人容易劝己难呐、天下通理。说到这儿，他猛然想到了小鹿和跟着允提的那个丫头，竟然触动了自己的隐痛，急忙收摄心神，又接着说，其实啊，今儿叫你进来不是为了你这私事，朕有意放你到外任去做官，你怎么想啊？刘墨林打了个愣怔，这才说，臣是皇上的臣子，决心以身许国，不管做京官当外任，那还不都一样吗？不过今儿既然皇上问到了臣，那臣就说说心里话。早先呢，臣也和别人一样，进了翰林院就巴望着能放个学差，收门生，熬资格。自打读了皇上写的朋党论之后啊，才知道这些个想法都只是为自己，而不是为社稷。今天万岁爷既然说了，那臣就请万岁爷给臣一个中等郡，臣敢向万岁作保，管教他三年一小制，五年一大制，臣愿为皇上做一方良木。雍正灿然一笑说，哈哈哈，那当然很好，可是朕知道你的能力并不是一郡一县就可以局限的，朕啊是想让你还回西宁去做些事情，就当个参议道台吧，不知你愿意不愿意啊？刘墨林吃惊的抬起头来，没有马上说话。哦，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臣不敢不奉诏，但是臣也不敢说假话，说心里话，臣是不愿意去的。
哦，
不愿意去，说说看，为什么呢？回皇上，年大将军他刚言可畏，臣伺候不来。此言一出，在场的人全都惊呆了，方苞和张廷玉交换了一下眼色，张廷玉笑着说，墨林呐、你怎么能这么想呢？皇上是叫你当西宁参议道，你主管的是为年月两部征调粮饷，调停西宁各驻军之间的争端，并不是让你去伺候年羹尧。你呢，不受谁的节制，有了事儿可以直报尚书房嘛。雍正却接过话头说，不，直报朕。说着一摆手，行年快步上前，手里捧着一个黄色的小匣子，匣子上面还放着两把钥匙。雍正拿过其中的一把，转身递给高无庸，这个你替朕收着。行年便把匣子捧给了刘墨林，刘墨林双手接过来，觉得它沉甸甸的，一看这黄匣子上还包着镀金的黄铜叶子，而那钥匙却是犬牙交错打造的，十分精致。很显然，这匣子上装的是一个特制的锁。哦，他突然明白了，这就是早已耳闻却从来没见过的密折奏事匣子了。正在发愣，雍正笑着说，哈哈哈，这是圣祖爷发明的，古无前例。有人说朕耳目灵通，不易受人蒙蔽， 是靠沾杆处去听壁角的。
哼，胡诌八扯，
上至总督巡抚，下至州县小官，朕给了这匣子，那就和家人通信一样，什么事儿都说，说出来是真是假，是正是误，没有什么处分，也没有任何奖赏。不管什么事儿，什么时候，朕是随时拆看，随时批复。这不是正式公文。如果你要有什么事儿要发明折，自己拿不定主意的，也可先据折子请示朕。如果你直报了张廷玉，发了明折，那就变成公务了，那就要秉公处置了。马奇见刘默莲一个劲儿的发愣，便在一边笑着说，哎呀，你愣着干什么呢？别看我们天天和皇上见面，我们也都有这个匣子呢，这是殊荣艺术，你还不快谢恩？雍正的目光盯着远处，似乎在眺望什么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是啊，这是艺术，可惜并非人人之恩呐。有的人恩赏密折专奏权，他把匣子给外人看，卖弄专宠。有的人把朕批的朱批泄露出去，这两种人呢，朕是不会给他好脸色的。还有一种人，像木香阿寄来的密折，满都是拍年羹尧马屁的话头，读来令人肉麻。刚才马奇还说他可以当任九门提督，真是可笑。马奇听了这话，不由脸一红，急忙起身说，啊，皇上，是臣妄言了，请皇上恕罪。哎，朕知道你是无心的嘛，朕不过是顺着话音儿叮嘱你几句罢了。坐下，坐下说话。马奇这才小心翼翼的坐下来。雍正看了刘默林一眼，又说，刘默林，你现在有了密折专奏之权，就要勤着奏报朕最关心的事，大至督府将帅，小到茶肆耳语，以致秦楼楚馆的遗文趣事，士大夫的往来过从，还有诸如年岁封欠呐、旱涝殷勤啊等等等等，总之凡是有关朝政的，有关世道人心的各种事情，都可放胆奏来，没什么忌讳的。一说到旱涝殷勤，雍正突然又想到了史夷直，他的心猛地往下一沉，过了一会儿才又说，哎，今天呐，实在是太晚了，朕也没精神了。刘默林，你明天先见见张廷玉，然后就到年羹尧那儿陪着他，记住事事都要听年羹尧的调度，可是事事也都要向朕密报。刘默莲今天这脑子还真是有点转不过圈来了。苏顺清死了他悲，受了八爷的羞辱他气，升了官他喜，与年羹尧打交道他忧，皇上赐给他密折专奏之权，他是又惊又疑，这心里像是打翻了五味瓶似的，酸甜苦辣麻酥咸是什么滋味都有了。听了皇上的话，他急忙跪倒在地，磕了个头说，是臣不敢不遵从圣上明训。好了，夜深了，你们都散去吧。众人这才躬身施礼，默默地退出去了。这一夜，雍正就歇在养心殿里了，也没有翻绿头牌叫嫔妃，在大炕上是辗转反侧，他就是睡不着。他几次起身踏着这鞋来到殿外看天色，可是天色却十分晴朗，满天的星斗不住地向大地眨着眼睛。雍正摇摇头，只是默默地叹息一声。咱们书说简短，第二天啊，刘默林按照康熙的旨意要先去见张廷玉，但是他想着昨天张廷玉是犯了病了，还有呢晚上又睡得那么晚，今天呢他绝对不会起太早的，所 所以刘默林一直等到大天时亮才坐上轿子直奔张廷玉的府邸而去。这一路上他可听到不少的闲话呀，这一街两巷好多的人聚在一起是议论纷纷的，有的说，嗨，听说了吗，弹劾年德将军的那个史大人呐、啊，已经被挡赴午门了，五十三刻就要开刀问斩了。那个说，嘿，你的消息晚八秋了，我听说呀，今天年德将军还要亲自出这趟红差呢。所谓红差呀、啊、就是亲自当刽子手杀人。刘默林听了这些个议论觉得十分好笑，这午门问斩呐、啊，那是前明常见的事，大清开国以来呢已经废止了这个制度了，只是在康熙初年平定吴三桂叛乱的时候曾经有过那么一次，那是因为要表示对吴三桂大张伐伐的决心，康熙皇上亲登五凤楼，并在午门下令斩了吴三桂的大儿子吴应熊。可是今天史一直这么点小事儿，哪用得着大动干戈呀，再说了就是杀人也用不着年羹尧亲自动手啊。正在胡思乱想，轿子已经来到了张府门前，他一撩轿帘下来了，来到门前刚要递名次，谁知道门官却笑着说，嘿呦，刘大人，我们张相爷四更就起床了，五谷上朝了，这已经是几十年不变的老规矩了，哎，您还不知道吗，张相离家的时候交代过了，说请您老到尚书房里去见他。刘默林不由心中暗自赞叹，哎呦，怪不得张廷玉的圣眷那么好呢，感情他勤劳王室都到了这个份上了，昨天晚上睡得那么晚，今天还照样起得这么早，换了别人，哎，不，就是换了自己绝对办不到。他又重新上了大轿，命轿夫绕到午门，他想去看看史一直，大家从朝为官，如今史一直遭了事儿，自己应该有所表示才对呀、啊。可是当大轿来到午门前的时候，刘默林又有点犯了愁处了，自己马上就要到年羹尧手下当参议了，这不早不晚的来掺和史一直的事，岂不要犯了年大将军的忌讳。他站在午门前远远的望去，只见史一直已经被摘了顶子，直挺挺的跪在午门旁的侍卫房门口，抬头看了看天，晴空万里，骄阳似火，史一直却昂首挺胸，笔直的跪在那儿，好像心里充满了对上天的虔诚，而并没有丝毫的怯懦。他的耿直无畏更增加了刘默林对他的敬意。就在这时，老太监邢年来到史一直的面前，有旨意。史一直急忙磕了个头说，臣史一直聆听圣训，皇上问你，你这次无端攻劫年羹尧有没有串联预谋的事？
没有。
那为什么孙家干要出面保你，他说的话又和你说的话一模一样？
史一直一听这话好像感到十分意外，梗着脖子说，
回圣上，孙家干是昨天才回来的，而臣是在昨天夜里见到皇上的，臣平常与孙家干没有往来，也不想和他往来，臣事先不知道他要保臣，也不屑于他出面作保。
这行言出来啊，只是传达皇上的话，他自己是不能乱问的，更没有反驳的权利。他听了这话只是点了点头，又接着说，
皇上让我带话给你，皇上说朕很怜你，只要你向年德将军谢罪便可得到赦免。
史一直直挺挺的跪着，以手指天说，臣岂能谢罪，臣又岂肯谢罪，年羹尧的所作所为已经遭了天怒人怨，臣可断言 杀年羹尧，天必下雨。
刘默莲想不到史夷直竟是如此的倔强，他看了一眼四周，跟着行年出来的太监侍卫们也全都惊得脸色苍白，张口结舌。行年又继续问：
皇上说你与年某人是同年进士，又受年某的举荐，才得入选为东宫洗马的，你必定赞想年羹尧功高盖主，皇上也早晚会有鸟尽弓藏的时候，所以就想先来告他的状，也好给自个儿留条后路。你这样的投机钻营真是欺心叵测，皇上问你是不是这么想的？
这行年是老太监了，当年他曾目睹了几位西朝名臣披龙鳞的事情，可是康熙是位仁厚的君主，而雍正却是个挑剔的皇上，他们父子俩可不是一样的脾气性格啊。眼见的史夷直如此冒犯皇上而毫无惧色，他嘴上在问，心里却情不自禁的替史夷直捏了一把汗。刘默林呢，听着这挖肉剔骨一样的问话，早就吓得浑身打颤了，却听史夷直说，回皇上问话，臣与年羹尧是同年不假，但臣却不知道他曾经推荐过臣这件事儿。今日忽听此言，实在是让臣羞愧难当。臣举进士是臣自己考上的，与年某人何干？年某人推荐臣，不管是出于何种居心，但最后用臣的是皇上，而不是他年羹尧。臣以为皇上应当以是非曲直来判定取舍，而不应以揣测之词来加臣罪过。说完趴在地上梆梆梆磕了不计其数的响头。
行年擦了一把汗又说，皇上说了，你既然不肯服罪，那你就必定是小人，你就得在这儿是晒太阳，晒死了还天就下雨了。
史夷直一见行年转身要走，伸手就拉住了他。嘿，行年，你这个老烟狗，去向皇上回话，我史夷直不是小人。很显然，雍正皇帝的这番问话深深刺痛了史夷直的自尊心，气得他脸色苍白，眼睛里都蹦出泪花来了。行年却停住脚步，回过身来笑着说，
哎呦，史大人，咱家是传旨的，这并不干咱的事儿啊。其实啊，平心而论，我倒是佩服您大人这点子骨气呢。
说完转身奔大内交旨去了。刘默莲见此情此景，也不知道自己心里是个什么滋味，他猛然间想到，哎，自己这怎么了？今天到这儿来，那是有要紧事要办的，先得到尚书房去见张廷玉，完了还得赶到年羹尧那儿去呢。想到这儿，他不敢怠慢，三步并作两步直奔尚书房而去。